天父，我哋求你教导我哋喺平安稳妥嘅里面，我哋晓得存感恩嘅心，亦都常常纪念喺世界各地有好多喺灾难里面嘅人，佢哋需要我哋嘅帮助。求主恩待，俾我哋存感恩嘅心，我哋继续嚟到度我哋嘅日子。以下我哋继续敬拜你嘅时间，求主向我哋讲说话。我哋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日我哋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箴言第22章第22、23节，请大家听我读完呢两节经文。箴言22章22、23节呢度话：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抢夺那人的命。上个礼拜我哋喺17节至到21节，我哋思想到今日嘅时代系一个真理失落嘅年代，我哋需要成为真理嘅使者。真理失落系因为人拒绝神，人远离神，喺人嘅心目中神唔再存在。呢个冇神嘅世界，个困难喺咩呢？因为神创造世界嘅时候，佢命定用真理，佢嘅真理嚟治理呢个世界。因此失落真理的年代，亦都是社会混乱人心彷徨的时代。有人没了维持他们的生命，维持社会的真理的规范。真理的失落年代里面，这两节圣经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成为真理的使者。在两方面的真理呢，我们特别要着重的就是公义的真理和慈爱的真理。因为社会的安定繁荣是有赖于慈爱和公义的进行。一个社会失去公义、失去慈爱的时候，这个社会肯定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今天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要成为公义的使者，成为慈爱的使者，在这个世界上面荣耀神的名。这两节经文是给我们三方面的提醒。另一方面呢，这里讲到世界上面一切的问题是公义和慈爱失落的原因。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公义慈爱失落的世界里面。第二呢，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当公义慈爱失去的时候，这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我们生活在一个贫富极度悬殊的世界里面。第三方面呢，这两节经文没有直接提的，但我们抄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将其他有关的经文呢放在这书一起来到思想的。就是当我们讲到维护弱势群体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提防到逆向那个压迫，调回转头的压迫。在今天的世界里面，特别后现代的文化里面，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况呢处处皆是。在香港我们都恐怕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。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到思想今天这两次的经文。首先我们看到今天人类一切的问题，社会的问题，因为公义和慈爱的失落，我们生活一个公义慈爱失了去的世界。那这两次经文讲到有两种人，是吗？一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，一种是贫穷没有势力的人。而有钱有势力的人，他们抢夺，他们欺压那些贫穷没有势力的人。其实这种情况历世历代都有，而末世的时代呢特别的严重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欺压抢夺的事情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失去公平，这个世界失去慈爱，引致到有这样这两节圣经所讲的情况。而这两节圣经是形容着公义和慈爱失落所带来的世界的现象。其实公义和慈爱不分得开的，当你向人施行公义的时候，是一种慈爱的行动。公义和慈爱是神用来到维系人际关系，维系整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方案来的。所以好像我们刚才所说，你一个社会失去公义失去慈爱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崩溃的了。所以《弥迦书》第六章第八节，我们在过去很多的讲道里面都提醒大家这节的经文， 好重要一节嘅经文。圣经里边讲咧，世人啊，耶和华以此示你何为善，神已经话你听乜嘢系好嘅，何为善？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究竟要求我哋点样过生活呢？神要我哋点样做呢？好清楚嘅，三样嘢，只要你行公义，第一，好怜悯，第二，全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。神要求我哋呢三样嘢，喺世界上面做人，我哋做到呢三样嘢，个人嘅生命和谐，家庭和谐，社会和谐，呢个系必然嘅。我哋都讲好多咩叫做行公义啊？其实公义咧喺圣经嚟讲就系今日我哋所讲嘅人权。好多喺圣经我揾唔到讲到人权喎，只讲人权就喺公义呢个观念嘅里边。呢个公义就系将人应得嘅俾个人啦。妇女喺社会里边工作应该同工同酬系咩？呢个系公义，喺呢方面男女平等嘅。当以前的社会没有这样向妇女行公义的时候，同工而不同酬的时候，这个是社会没有将妇女应得的给他们。现在呢，妇女已经争取到这个权利了，是不是？是他们应得的。那么很多社会已经向妇女行公义，有些还没有的。在家庭方面，我们常常说主要的问题，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行公义。当家庭失去公义的时候，父母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子女应得的教导给过他们的时候，父母没有向子女行公义，子女没有向父母来到是孝顺，当子女没有听从父母的时候，没有向父母行公义，这些就是社会这个家庭问题的所在。在工作的场合，雇主应该提供足够的薪金和健康卫生的工作环境给个雇员。当雇主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是没有向雇员行公义，那雇员当然应该讲明一天做工八个钟头就殷勤地做足八个钟头，才向雇主行公义。那么职场上面的问题都是没有公义的问题。政治上面，作为公民的圣经要求我们信服在上掌权的，为他们祈祷，当纳的税应该交回给政府。这个是市民向政府行公义，政府应该维持治安，促进社会的繁荣，令到人人安居乐业，这个是政府向市民行公义。属灵方面，神向人施行公义和慈爱。圣经说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耶稣用了十字架的宝血将我们买赎，我们就已经是属于主的。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对主说，我一生被你使用，你要我在我的职业，在我家庭，在我亲友中间怎样侍奉你，求主教导我。这个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慈爱就是超过人应得的给个人。当我们知道南亚有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捐献一些的款项，180万去那处赈灾，这个是怜悯慈爱的行动。当我们知道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未听到福音，我们支持宣教士去到远方来到传福音，这个是慈爱的行动。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，神向我们行公义，我们个个都被定罪，罪人要落在永远的地狱里面。所以神一个都不救我们的时候，神都是公义的，但是神的慈爱临到我们，超越公义，超过我们应得的给过我们。神赐下的独生子为我们带来救恩，这个是神的慈爱。神一个都不救我们都是公义的。但基督徒呢，有时我们又过分一点，是不是矫枉过正？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全世界的人都救了呢？ 咁你又唔为啲天使请命，几多天使堕落呢？神一个都冇拯救，神仍然系公义嘅，对堕落嘅天使系公义嘅。点解喺呢个嘅末世嘅时代，公义慈爱失落？圣经话俾我哋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罪，罪最基本嗰个元素就是人专顾自己。当人专顾自己嘅时候，咪慈爱同埋公义都失落咯。我嘅我嘅你嘅又应该系我嘅，人自私自利啊！好似呢度呢两节经文话俾我听嘅，当人单顾自己嘅时候，难怪圣经话我听末世是一个混乱的社会，危险的社会，我们失去公义，失去关怀。信徒应该起来，我们以身作则。如果我们要成为时代真理的使者的时候，第一样东西我们要行公义，第二样东西我们要行慈爱。当我们行公义行慈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会温馨，我们有见证，我们看到在我们工作的场合，我们作为老板的，我们作为雇员的，我们带来温馨。所以耶稣说，最大的两条诫命，旧约老祖告诉我们，爱神爱人。我们就带来时代所需要的公义和慈爱。第二，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因为公义和慈爱的失落，形成这个世界一个贫富极度悬殊的景象。这里两种人，是吗？富有和有权力的人，贫穷和没有权势的人。贫穷呢，这里又称为困苦人，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，他们是困苦的人。贫穷是物质的缺乏，困苦呢是阔一点的，不单止没有钱，又没有势力，又没有朋友，又没有人呢可以帮助他。这些是今天我们所谓弱势的群体。另外一种的人呢，是有钱又有权势的人。这个可以有两种的情况，一种的情况呢，就是他有钱，但当他需要欺压人的时候，他想欺压人的时候，他就找些有权势的人来帮他。因为他有钱，他可以找到有权势的人帮助他。这个就有时我们称为官商勾结，是吗？这个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。城门口在当时来讲呢，是法庭的所在。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城门口是见法官，是一个定夺是非。第一个定夺是非的地方呢，本来是应该是遵行履行公义的地方，竟然呢成为被利用来到欺压弱势群体的地方，几可惜，是吗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，特别是今日末世的时代，我们比较多见的，有钱的人亦都是有权势的人，两样东西不分得开，是吗？在西方所谓民主的社会，是不是真的个个都这么平等，可以竞选做总统呢？不是，名义上不是，实际上面不是。你去菲律宾看看，你去美国看看，你没有钱，你哪有机会竞选做总统呢？肯定没可能，是吗？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情况就是说，有钱加上权势加上贪心自私自利，带来这种灾难。我们看到这种的压迫，有钱有权势的人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是极之极之严重的。这个用两个名词，抢夺用暴力，第二个名字欺压。欺压原来的意思呢，中文圣经译得不够彻底，是一个粉碎的意思，压到它碎，不是压到它扁，抹到它烂，压到碎晒，用一个很严重的字眼，有一种极端的罪行来的。我们可以这两节圣经看到这个罪恶的严重性，表面我们可能看不到，但我们深入一点，你要思想的就是极严重的罪行来的。如果一个人贫穷，很穷，没得吃，去偷人的东西， 那个有得食太多，我偷他的东西来吃，都是错，是吧？都是不对。可能有些人同情他都不定，同情一件事，但是他仍然做错，仍然犯法，因为偷人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我是有得食，我去偷人东西，去抢人东西，这个也都是不对，是吧？如果我有得食，我又去偷去抢的，是一些贫穷没有的，连他仅有的都偷埋抢埋，这个是罪加一等，是吧？而我有的去压榨一些贫穷没有的人，用极端残酷的方法，这个又罪加一等，是吧？还有不单止将那些贫穷人他们仅有的抢夺过去，连他们命都要埋，这个又罪加一等了，是吧？你看看第二十二节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不是只是抢夺他的财物，连他的命都要埋，但是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那人的命，以命偿命，几残酷啊！禽兽都不如咩？呢种嘅行动，那末世系一个贫富极之悬殊嘅世代，好少数嘅人拥有好多嘅财富权力，有好多地方咧，极大部分嘅人咧系极之嘅贫穷。启示录第六章讲到嗰四匹马，提醒我哋末世不可逆转嘅四种趋势。今日我哋喺眼前，我哋都睇到嘅。第一匹马系异端邪说，白马代表异端邪说。异端邪说流行，即系话今日系真理失落嘅时代咯。个个人话我有真理，佢又我有真理，大家互相尊重。你中意谂点谂啊，点谂？你中意点讲就点讲，大家都啱嘅。呢个真理失落嘅时代里边，所以异端邪说流行啦。人冇神，冇神嘅真理，异端邪说咪流行咯。我哋咪美其名为多元主义、多元文化咯，自由发挥咯。第二匹马，红色嘅马代表刀剑、暴力同埋战争。红色嘅马，当人自私自利。我喜意想乜嘢就想乜嘢，我喜意要乜嘢就做乜嘢嘅时候，当人咁自私自利，除咗话异端邪说流行之外呢，暴力出现啦，系咪？我要得到我要嘅嘢呢，用暴力战争。第三匹马黑色嘅马，代表贫富极端嘅悬殊。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。一升麦子只是够一个人一日的食用，三升大麦呢够一家人，所以呢宁愿是买一些比较粗糙一点的，没那么有营养的大麦食，把一家人是极之贫穷的一种境况。油和酒呢不可糟蹋，同时呢有人糟蹋油和酒，这是末世的现象。几多人今天饿死，但是富有的国家将农产品呢冇地方等咩？烧咗佢，抌落大海。今日失去真理嘅时代，亦都系失去公义、失去慈爱嘅时代。暴力嘅战争到处都系，恐怖嘅战争，今日我哋睇到到处都系。所以去到第四匹马嘅时候，灰色嘅马代表死亡同埋天灾人祸。今日末世嘅时代，因为人犯罪自食其果所带来的天灾人祸，污染的问题、环境的问题，是我们人自作自受的吗？带来环境的破坏，带我们自己生命的破坏。这个是今日时代的趋势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但这个贫富悬殊怎样来的呢？在历史上就是因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。工业革命是好的，有些的副作用。 不好的效果。工业革命之前，无论西方社会、东方社会，绝大部分人大家都贫穷，一样那么穷，只有少数的那些的贵族、那些的统治阶级，他们是富有的。工业革命之后，西方国家就越来越富有，很多其他国家呢就被剥削了，殖民主义，中国人都受害，香港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一段长的时间是受害。直至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贫穷的时候，有三个不同等级的贫穷，极度的贫穷，一日不够8元的港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维持不到的，不可能的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这些赤贫的人呢，他们缺乏人生活基本的需要，长期在饥饿的里面，得不到基本医疗的照顾，没有安全的食水，没有钱可以给儿女读书，没有屋住，没有足够的衣着。世界60亿人口里面有11亿在赤贫的里面，中等的贫穷，一日靠不够16元的港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好勉强好勉强呢能够生活到。有什么其他需要的时候呢，是不以足够维持的。第三种人呢是相当的贫穷，一般我们定义为在中产阶级之下的人，中产阶级之下的人。如果将极度贫穷和中等贫穷的人加起来的时候，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，全世界人口一半在贫穷的里面，每年因为贫穷而死亡，饿死，或者不够基本的医疗的需要而饿死病死的人呢，因为贫穷而死亡的人呢，一年是800万。到年尾的时候，我想想过去一年超过一个香港那么多的人口死于贫穷，没人关心他们。每日当你今晚睡觉的时候，今日已经有30000个小孩子因为贫穷而死亡。人类用不同的方法尝试来到铲除这种贫穷的情况，共产主义失败了，福利主义很多的漏洞也都不成功。圣经老祖告诉我们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给我们那两条诫命的时候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。当我们爱神又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向人行公义，施行慈爱，贫富悬殊的问题解决了，不是太艰难的。今天我们不能够这样做，因为我都没有去压迫那些人，我没有去抢夺那些穷人的他们所需要的。但我们不是时时说耶稣在那个的爱神爱邻舍那个教导里面，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那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个受伤的人是那些贼打伤他的，那个祭司说我没有打伤他，我运路行过，那个利未人我没有打伤他，不关我事，运路行过。爱的相反呢是漠视，为什么这么多盗贼出现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漠视这个问题，我们说不关我们事。虽然世界上没有人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，但22节告诉我们，23节告诉我们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这也是法庭上面的名词来的，神为他们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，有神为他们伸冤，有神关心他们。但就基督徒来讲，神今天要透过你和我关心世界上面这些有需要的人。当我们肯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今天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。当然世界不是只是物质贫穷的问题，是吗？就有很多人属灵的贫穷，需要我们将神的真理、福音的真理给他们。当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向 一啲属灵上面嘅赤贫嘅人咧，行不公义，我哋冇向佢哋施行怜悯，咁啊几多心灵赤贫嘅人，等待耶稣基督丰盛生命嘅福音，我哋做咗几多啦？我哋有冇行公义？有冇好怜悯咧？工业革命嘅时代，几多小蚊仔十岁都唔够，一日被父母送去工厂嗰处工作十几个钟头，有冇人为呢啲弱势嘅群体嚟讲说话咧？冇。今日还有我哋喺新闻上面常常睇到嘅嗰个 Terry Schiavo 吓，嗰个植物人，有边个人为佢讲说话咧？佢丈夫话唔医佢啦，连水同埋营养咧都唔俾佢。法庭支持，民意支持，等佢死咯，因为佢系 persistent 嘅嘛，差唔多佢又唔能够话不能逆转吓，系咁持续嘅啊，一个植物人嘅状态，佢法庭都判佢死刑啊，或者唔理，唔俾水，唔俾营养。如果你当佢死嘅埋葬咗佢，但又冇人敢系咪？佢未死啊，即系仲有生命，所以呢个系生命嘅质素嘅问题啊。喺圣经嚟讲咧，所有嘅人未死嘅，佢都有神嘅形象喺佢里边，我哋应该关心佢。传统嘅医疗嘅道德系要维持生命，当然过分嘅治疗。这个我们都很多人都反对，是吗？但基本水分和营养是应该给过他的，没人跟他讲说话，谁为这个植物人来争取他所需要的呢？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法律问题，不单止是一个医学的问题，更加是一个圣经真理的问题。他丈夫说，其实那个都圣经的真理来讲都不应该是他丈夫来的，因为他已经跟第二个人住埋噶啦，佢话佢曾经讲过，如果喺咁嘅情况里边咧，俾佢快啲死，临俾佢治疗，喺咁嘅情况里边咧，好多人可以接受，但系唔治疗，唔俾药佢，唔俾水同埋唔俾营养咧，系另外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个是导致他死亡的。如果说他曾经有这样的预祝，预先有一个的遗嘱，如果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不要医我，不要给水我，不要给营养我，这个在圣经真理立场来讲都有问题的。因为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，冇人有权决定自己嘅生命、自己嘅生死，所以自杀系严重嘅罪咯。因为自杀嘅人咧，将神嘅主权夺取咗，我决定我自己嘅生死，冇人有咁样嘅权利。呢个权系属于神嘅。一旦我哋俾咗人，法庭有咁样嘅一种嘅权利嘅时候，界定乜嘢嘅生命咧？咩質素嘅生命我哋覺得值得維持呢？呢個將來有好多嘅爭論。優生學嘅人喺納粹德國嘅時代，就覺得你啲弱智嘅人，啲聖經裏面耶穌成日醫治嗰啲人咧，嗰啲應該令佢死去，然後我哋先能夠係帶嚟超人嘅境界啊嘛！呢個幾個危險嘅思想，當你一旦將生命嘅主權放在人的手里面的时候，个危险是严重的。美国安乐死协会曾经设计封信给那些有病的人，如果你有病，你将来病到昏迷不行的时候，你之前你将这封信给你的 近亲吓，俾你嘅医生，俾你嘅牧师，你自己决定你嘅生死。呢封信点样写呢？如果喺我身上发生咗一种嘅情况，就是因病而冇合理嘅希望，从身心残疾之中恢复过嚟，我要求允许我死去，不要用人工或者冒险嘅措施维持我嘅生命。呢封信好危险，系咪？因为根据呢封信，在法律上面会有很多的争论，在医学上面会有很多的争论。什么叫合理的希望呢？谁个界定的？什么叫合理的希望？什么叫人工的方法和冒险的方法呢？谁个界定的？很难界定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今天很多弱势群体需要我们的照顾，需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。但在这里呢，我们都在这两节经文再引申，你都是互相的提醒。第三样东西，这两节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呢，就是圣经其他提醒我们呢，要提防逆向的欺压。逆向的欺压，弱势群体调回头欺压其他的人。这个道理怎样讲呢？就是当神要求我们维护那些贫穷的人的时候，是维护什么的贫穷人呢？我们以前在这个的箴言都看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些因为环境因为际遇不好而不能够脱离贫穷的人，我们要维护他。他是无助的，你以为他想贫穷吗？他不想贫穷的，因为环境际遇不好吗？但是圣经要求我们，我们不能够呢乱咁去帮助一些因为懒惰而贫穷的人。因懒惰而贫穷就不同了，是吧？我们不是说不帮这些人，而是帮他解决他的懒惰，而不是帮助他呢解决他的贫穷。他不断送钱给他，不断咪帮助佢继续懒惰咯。圣经亦都要求我哋咧，喺帮助嗰啲因为犯罪而贫穷嘅人咧，我哋都要小心。佢犯罪而贫穷咧，你继续资助佢嘅时候，咪继续帮助佢犯罪咯。我哋要帮助佢，帮助佢解决佢嘅犯罪嘅问题。你听讲喺赈灾嗰处咧，有些去到不知道怎么帮，就哇啲钱分晒出去，咁就算数咯。咁啲人攞咗钱点啊？哇咁忧愁咁痛苦，咪攞嚟饮酒咯。唔能够真切嘅解决到个问题。而且呢，圣经要求我哋呢同情贫穷弱势群体呢，唔能够矫枉过正。呢、这个正正係今日后现代文化里面我哋常常见到嘅。弱势群体被捧得好高，以至弱势群体有时呢是利用了别人的同情心，甚至剥削人的同情心。啊，我要过马路，我不理啲车怎样行啊，我不用望啲车嘅，慢慢行，我年纪大啊嘛，你咁就冲埋嚟就车死我啦。利用人的同情心，剥削人的同情心。有少少嘅病，啊！我唔翻工啦，太太你嚟服侍我啊！啲儿女呢个个去服侍我，服侍又唔足够，嗱啊！我咁痛苦，我咁辛苦，你都唔帮我啊！利用人嘅同情心，剥削人嘅同情心。所以圣经教导我哋，我哋要维护弱势群体，帮助啲贫穷嘅人，但系唔能够矫枉过正。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三节话：不可喺增重嘅事情上边。在法庭争讼的事情上面偏护穷人，偏袒穷人。今天我们说我见到偏袒有钱的人多一点，我们不知道这个法庭的问题。但圣经教导我们要行公义，就是都不要偏袒那些贫穷的人， 呢、这个先叫做真正嘅公义。咁佢唔系话佢系弱势群体，佢乜嘢都啱噶啦。佢系贫穷嘅，佢乜嘢都啱噶啦。圣经冇咁样嘅教导。特别今日我哋面对另一个问题咧，就是、政府咧要立法咧，反对性倾向歧视嘅法案。因为我哋要好留意，如果我哋要成为时代真理嘅使者。在公义和慈爱方面要表达我们的真理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关心去留意的。当教会去关心这个问题，当基督徒去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有没有抵触政教分离呢？没有。因为这个是政府要求各个的机构、团体、市民大家都发表意见。问题就是当我们有真理这方面很清楚的教导，我们不站得稳的时候，我们不出声的时候，我们给了一票不同意我们的人。我发现用这个名词，这个法例用这个名词呢，世界之子真的很有智慧。你不要反对人家有不同的性倾向，立例的意思就是人家是同性恋的人，这个是一种性倾向来的嘛。那这个名词呢有很多误导的成分在那里。因为这个讲法呢假设了这种是一种的正常的性倾向来的。我们在一个多元主义多元文化里面，为什么不接纳人家人用左手你用 右手，这个很自然的嘛。为什么你要反对人家用左手呢？你只要 用右手就用右手咯。人家选择喝茶喝咖啡，为什么你要说人家喝咖啡不得的？是不是？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。一个人有同性恋的倾向，我们爱护他，关心他，这个都是不好的，希望他有改变，是不是？圣经所定罪所反对的呢，是同性恋的行为，有同性恋的行动，这是圣经所定罪的。那你说这个都是另类生活方式，另类的选择。但我们要留意的，圣经讲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不正常的性倾向。今天专家研究都有超过40种不同的性倾向。恋同癖是一种，是不是？近亲的结婚另外一种。咁系咪立例要保障呢啲人佢哋嘅权利呢？点解我哋冇定立法例关于用左手用右手饮茶饮咖啡，而我哋立例呢？我哋希望立例管制同性恋嘅行为，因为呢个伤害性㗎嘛。饮茶饮咖啡冇咩伤害性嘅，咪选择囉。左手右手冇咩选择性嘅。但冇人有权呢选择一种的行为，社会保障它是伤害性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立法很多地方禁烟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食烟带来你自己的伤害，带来别人的伤害，政府用多少钱医治这些因为食烟而身体受损害的人。问题在那处，医疗界会清楚告诉你，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人，同性恋的行为带来健康生命的损害是相当大的，对家庭的制度，对整个社会的伤害都是大的。我们尊重尊重同性恋的人，他们有基本生存的权利，是吧？选择职业的权利，居住的权利，受尊重的权利，这些没问题，是吧？但如果他说他有同性恋行为的权，即是等于说一个人从圣经角度来说有犯罪的权，是吧？有犯罪的权，为什么圣经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罪行呢？因为这个抵触了神创造的秩序，神造人造成一男一女结婚， 在生理在心理上是正常的，才能够维系个人生命的健康、家庭的健康、整个社会的健康。当你不肯这样做的时候，当你的行为是破坏家庭的时候，破坏个人、破坏别人的健康的时候，圣经说这个跟神创造的原意是相违反的，带来不好的效果。神为什么创造秩序是一男一女呢？不一男一女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不好的情况会出现，有很多伤害会出现。没什么其他原因，就好像说神造成我们要吃某些食物，你让我喝电油好像汽车那样，不行的。如果神造成我们用脚行路，我用手行路行不行？我选择的嘛，我的选择来的，带来很多问题。圣经称为逆性的行为，跟神创造的本意是相违反的。神创造的本意是为了人的幸福和快乐，所以神不是专制的。如果我们开放了同性恋的行为的时候，不受规范的时候，恋同癖的人说我争取我的权利，婚外情的人说我争取我的权利，一夫多妻我喜欢争取这样的权利，行不行呢？一样可以的，一样合法的，是吗？可以。我们看到呢，很多很多社会的问题会陆续的出现，所以这个不是说喝茶喝咖啡左手右手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人有权要求社会立法保障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呢？你说这个先天性的，这个性倾向呢就似乎隐含了意思，这个是先天性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至我知道呢，未曾有科学的研究能够证明这个是先天性的。大部分研究说这个是后天的。不正常的成长，在不正常的家庭里面成长所带来一种问题，一种后天的选择。就算绝无仅有的是先天性的，都不能够立法保障，都不能立法保障。譬如今天的研究说暴力杀人，这个可能都是先天性有些遗传，或者是那些的酗酒的人都是有些先天性的基因里面有 某些问题出现。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立法说如果他是有些先天性的，容易是醉酒的，那喝酒揸车呢撞死人，那我们就可以保障他不用罚他？不是的嘛，一样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我们真理失落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要站稳真理，成为时代真理的使者，成为公义慈爱的使者。我们怕的是什么呢？所谓逆向的歧视，逆向的歧视。以前好几年前政府已经关于这方面立过法了，不容许的行为容许了。但今天的立法就是说呢，你在学校呢就要教导学生不应该当同性恋的行为是正常的。在教会呢不可以宣传这件事，教会读圣经反对同性恋呢这个犯法。西方很多地方已经是这样，因为逆性的歧视，是吗？变成我们没有自由，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思想自由，没有信仰自由。去年六月瑞典有一个牧师，瑞典有一个牧师，就因为在教会里面讲道呢，说同性恋行为不合圣经，如果被人捉去法庭那算判一个坐一个月监。加拿大沙省法官讲明，圣经里面反对同性恋这些都是煽动仇恨的，不应该读。加拿大 BC 省有一个老师写文章批评同性恋组织提供的教材呢是不正确的， 被教育当局呢吊销佢牌照，唔准教书。逆向嘅歧视，逆向嘅压迫、欺压，今日正系出现紧咁嘅情况。几年前政府立法嘅时候，民政事务嗰方面都邀请我去做一个咨询啊。咁当时我特别提到，就系我哋教会咧最低限度咧，我哋要维护咧，唔被喺立法过程里面唔被咧一种嘅逆向嘅歧视欺压所破坏。今日我哋睇到呢种嘅立法咧，正正会导致到咁嘅情况。所以我哋成为时代真理嘅见证人，成为公义同埋怜悯嘅使者。同性恋嘅倾向嘅人，我哋爱佢；甚至同性恋行为嘅，我哋爱佢。但同性恋行为咧，系圣经所定罪嘅，爱罪人，恨恶嗰个罪行，呢个系圣经所教导嘅。所以呢种嘅讲法咧，你要尊重唔同性倾向嘅人，系有好多严重嘅问题喺个处。求主俾我哋能够喺呢个时代站稳真理。应该出声的时候我们就出声，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天父我们的神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。在一个真理失落、充满了混乱、公义慈爱失落的时代里面，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站稳真理，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。